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创业家以及畅销作家凯文·克鲁斯曾经说，人生无关乎得到和拥有，关乎付出和存在。来到人生尽头，不论是自己或者是身边人的，你会发现，得到再多，拥有再多，都不如人与人、人与上帝之间关系的深入还要来得好。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金宁要和您从关怀师亲身经历的医病现场挖掘当中的意涵。
在压力与繁忙中，你的身体还好吗？你的心灵稳妥吗？让我们一起管理压力，寻找平衡。这里是健康星球。
欢迎来到健康星球，在这里金宁要和您分享跟健康有关的事情。我们最近跟着陈永仪博士的脚步，一同探索他在研究生时期担任关怀师的时候所经历的各种医病现场。这些故事收录在他2018年的著作《生命这堂课：心理学家卧底医疗现场的26个思索》，简称《生命这堂课》。上一周我们探索了关于倾听的议题，这在健康的人际关系里非常重要。那么，如果是清楚地听见了对方的声音，但是真的要执行的时候却犹豫了，怎么办呢？让我们跟着关怀师陈永仪前往另外一个医病现场。某一天，一位主治医师请陈永仪参加一个病人的家庭会议。这是主治医生和病人家属会面的场合，为了彼此要在某个特定的医疗问题上达到共识或者是做出决定。病人叫做凯斯伯，是一位80岁的太太，已经使用人工呼吸超过一个礼拜了，她不能够自主呼吸。在这之前，凯斯伯太太已经签署过预先立遗嘱的医疗指示，简称预立遗嘱。预立遗嘱是由病人先拟定并且签署的法律文件，目的是用在病人罹患严重的疾病或者失能状态，没有办法为自己发声的时候，这份文件可以作为他们表达在医疗上想要如何被对待。预立遗嘱有许多种形式，不过大部分都包含结束生命、人工灌食和打点滴以及安宁照料方面的指示。应用在结束生命方面，一个人可以决定使用现有的医疗照顾来尽量延长自己的生命，或者是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决定不再让生命继续下去。例如，病人处在没有意识的状态，并且回复意识的机会渺茫，或者是处在一种无法治愈也没有办法逆转的情况，并且即将死亡之时。应用在人工灌食跟打点滴方面，病人可以选择要不要用鼻胃管提供生命所必需的养分跟水分。应用在安宁照顾方面，病人可以选择是否要接受治疗来减少疼痛，即便这种治疗会导致死亡或者是缩短生命。病人住院的时候，医院的标准程序会要求病人提供一份预立遗嘱。医院当然很鼓励病人提供这些文件，即使是年轻的病人也不例外。 关怀师在实习的时候也会被鼓励拟定一份这样的文件。回到凯斯伯太太，在她的预立遗嘱中很清楚地表示，她不愿意靠着呼吸器来维生，同时她也指定了两个在她无法清楚地表达自己意愿的时候替她做决定的人选。第一顺位代理人是她最小的女儿玛丽安，如果玛丽安不在，会由她的二儿子杰生做决定。由于玛丽安跟杰生在要不要停止使用呼吸器这件事情上面意见不同，所以才会需要开这个家庭会议。此时房间里挤满了人，除了凯斯伯太太的家人，还有主治医生、一位护理师以及陈永仪自己。医生向大家做了凯斯伯太太的医疗简报还有目前状况，他还是没有意识，而且不能够自主呼吸，并且他的情况不太可能改变。接着医师一次一次地念了凯斯伯太太的预立遗嘱。如果我进入了植物人状态，以下是我的嘱咐，我不要接受维生医疗措施。房间里一片死寂，医生和陈永仪彼此对望，也看了在场的每一位，每个人都低着头，没有人抬头。主治医生想要说些什么，但是陈永仪轻轻地摇摇头，他觉得要再给凯斯伯太太的家人们一点时间，因为关掉凯斯伯太太的维生医疗机器就是要让他走了。这些孩子面对一个选择，是要让他们的妈妈生还是死？医院当然可以让院方的法务部门介入，经由法院来执行凯斯伯太太的预立遗嘱，但是医护人员总是希望尽量由家人来解决这个问题。过了一些时间，凯斯伯太太的儿子杰生低着头说，我已经准备好要让妈妈走了。凯斯伯太太的小女儿玛丽安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她用双手捂着脸说，妈妈生病的时候只有我们可以依靠，几周前她复原得很好，大有进步，她甚至可以坐起来试着跟我讲话。我知道你们有些人没有看到，但是我在现场，我有看到。其他人都没有说话，这个时候陈永仪开口了，玛丽安，我了解你不想要让妈妈失望，你是在想万一她还有机会好起来呢，对不对？陈永仪试着让玛丽安知道她说的话有被听到。玛丽安说，对，但我不是上帝，我不想扮演上帝的角色，我该怎么办，关怀师？无论是否有被正式的赋予这样的权利，神职人员的角色常常带有某种权威，神职人员可以，有的时候也会利用这样的权威感。于是医生急切地看向陈永仪，希望他可以说些什么，让玛丽安做出一个符合他母亲预立遗嘱的决定。毕竟到目前为止，玛丽安是家人中唯一有不同看法的人，可是他却是法律上所指定的决定者。陈永仪没有马上说话，他先看着玛丽安的眼睛，知道玛丽安此刻的痛苦是如此的沉重明显，他甚至感觉可以触碰到这些痛苦。陈永仪明白，这里没有什么正确的决定，无论玛丽安的决定是什么，他都必须自己承担，没有任何逻辑推理或损益评估可以帮助玛丽安做出决定，或者保护他，让他事后不会深感后悔。于是陈永仪轻声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你的妈妈现在就和我们一样一起坐在这里，你觉得她会说些什么？玛丽安说，我知道她不想靠呼吸器维生，但你怎么知道她明天会不会就醒过来呢？医生默默地摇了摇头。陈永仪回应说，玛丽安，你说的没错，没有人会知道，他有可能明天就醒过来，但也可能不会。玛丽安，我们大家一起在这里，是想要知道，想要确认，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的妈妈会想要怎么做？ 很不幸的，此刻我们没有办法问他，他现在也没有办法告诉我们他要什么。我想，他可能觉得你最懂他，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在预立遗嘱中请你为他做最后的决定。玛丽安无法停止哭泣。如果妈妈不知道何时才能够醒过来，妈妈可能宁愿选择离开，不愿意继续靠着喉咙里的一根管子而活。但是玛丽安不想要她的妈妈走。是的，放手是很难的事。有时候，我们在关怀的伪装下，以爱为名，用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不愿意放手，去做那些对我们所爱的人来说最好的事。这个需要极大的勇气，即便这表示他们将要离开我们的生命。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的心中都有正确答案，就是我们主观知道的对的事。实际上，在客观的世界里，这些属于个人的决定通常没有对或错。很多困难的决定往往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灰阶，并不是黑白分明。这时候我们需要的常常是一些空间。当我们有空间来思考、反省、表达跟接受现实的时候，往往不用费心搜寻，答案就自然浮现了。当你感受到了一种松了一口气的轻松感的时候，你就知道有答案了。不久之后，凯斯伯一家有了共识。凯斯伯太太喜欢看美式足球，那天正好是超级杯比赛的周日。晚上，全家人在凯斯伯太太的病房里看了一整场的超级杯，之后才拔管。当陈永仪和他们手牵手祷告，为老太太送行的时候，稍早家庭会议中所感受到的紧张和挣扎已经不见了。病房里，一种平静祥和的感受充满并且抚慰了每颗悲伤的心。面对身边亲爱之人的离别，就算已经知道了对方的意愿，真的要放手的时候，仍会不舍跟难过。就算是信主的基督徒也是如此。然而，宣教士保罗在一封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书信里，特别回应了这个问题。当时的人跟我们一样，面对死亡会害怕，会困惑，也会思念所爱的人。但是保罗指出了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与这个世界面对死亡的不同之处。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四章说道，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面对生离死别，人会有情感的流露，尤其是死亡的分别，令人感到痛苦跟悲伤。身边亲爱的人有一天不见了，你知道往后的日子他不会出现在你的眼前，然而你与他曾经相处的空间，他曾经使用过的物品，他曾经说过的话，却又会时不时鲜活地浮现在你眼前。哀悼哀痛的表现是自然的，甚至连耶稣也哭泣。如果耶稣可以在拉撒路的坟前哭泣，我们也可以。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所说的话，并不是要我们对于已逝的人不要忧伤，而是说不要是没有盼望的忧伤。为什么基督徒虽然忧伤，却可以在忧伤中有盼望呢？我们可以从耶稣在拉撒路坟前做的一件神迹，看见了耶稣如何预告了死亡的失败以及上帝的得胜，那就是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耶稣曾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不是很明白死亡跟复活的事， 于是保罗告诉信徒，第一，死亡是真实的，但也是暂时的，不是人死如灯灭，而是要等候耶稣再来的日子。第二，保罗告诉我们一个肯定，当末日到来，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已死的人都要醒过来，并且信主的人会首先复活，与主面对面。这是呼应耶稣在拉撒路坟前所说的另外一句话，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会亲眼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降临。死亡只是睡了，并且有荣耀的确据，直到醒来的时候会与主同在。第三，那日到来的时候，那些仍旧活着的基督徒则是直接与主见面。为此，保罗在另外一封书信中说道，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基督徒的离世并非没有指望，而是具有盼望的仰望，仰望那为我们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我们那些在基督里睡了的家人朋友，终有一日可以再次相见，一同与主永远在一起。所以当我们回头看凯斯伯太太的故事，就会更加明白，这家人虽然最后还是要面对死亡，妈妈还是离开了，孩子们也会想念她，病房里仍旧会有眼泪，甚至离开病房还是会有。但是如果他们都相信耶稣基督，那么面对死亡的时候可以多一个盼望，死亡不是最后的据点。曾有一位殡葬业者说，基督徒家庭十分与众不同，无论亲人死得多么凄惨，我从来没有看过基督徒家庭有愤恨或者是苦读。凯斯伯太太一家人相信上帝的掌权，相信死亡的分别是暂时的，他们知道分别的痛苦是真实的，但是并非没有盼望，因此他们可以一同做出决定，平静祥和地与凯斯伯太太道别，并且以爱扶持彼此。这是信主之人面对死亡最大的差别，愿你我都能体会。让金玲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约书亚乐团《荣美辉煌》专辑当中的《主你永远与我同在》。
知你永远在身边，祝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我敬拜你，祝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
这里是林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健康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约书亚乐团柔美辉煌专辑当中的主你永远与我同在。今天在栏目里，我们一同探索道别的议题，跟着程永仪关怀师深入医病现场，从这些真实的故事里思想挖掘生命中会遇到的事，也让我们有健康的思维与内里的反思。不过凯斯伯太太一家的故事也不单是关于放手的议题，还包含着面对困难决定的最后选择，这是在我们的生命中经常要面对的。而程永仪说，很多困难的决定往往存在着某种灰阶，并不是黑白分明，因为你并不知道做了这个决定之后，走了这条路之后，另外一条路又是走向哪儿。但特别的是，不是没有答案，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停下来等候，给予空间回应。在基督信仰里，这个选择相对而言会变得更加清楚有方向，因为我们有一个终极的指标，那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怎么说，怎么看，怎么做，他的心意是如何，这些都记载在圣经里。圣经是上帝借着圣灵启示给他的仆人，借着仆人的手写下的话语，超越千年的时光，超越世界的变化变迁，甚至超越了时间，向我们揭开了关于未来的事，好叫我们做出智慧的选择，选择那上好的福分，选择生命。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金宁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赞美之泉第26章专辑，听见这世代的呼唤当中的最大的福分。
我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认识耶稣，一生都侍奉你，感谢主丰盛无尽的恩典，使我能一生都赞美你。 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认识耶稣，一生都侍奉你。感谢主丰盛无尽的恩典，使我能一生都赞美你。多少个黑夜，多少个困难，都是耶稣你爱心是陪伴。献上一切爱慕跟随耶稣，是我最大的喜乐满足。多少个黑夜，多少个困难，都是耶稣你爱心是陪伴。献上一切爱慕跟随耶稣，是我最大的喜乐满足。多少个黑夜，多少个困难，都是耶稣你爱心是陪伴。献上一切爱慕跟随耶稣，是我最大的喜乐满足。
这里是蓝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启航。